现在时刻18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接下来为您播出《财经早知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首播。
掌握趋势就是掌握财富，
理财最怕人云亦云、道听途说。
掌握最及时、最正确的资讯，是理财成功的重要关键。
如何比别人早一步了解财经大小事，成为理财大赢家？
欢迎收听由罗继夫为您主持的《财经早知道》。
网络世代，世界没有界限，分享资源，分享知识，分享快乐，都在我的部落格。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来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明天呢，对于喜欢电影的朋友来讲呢，已经是非常期待的日子哦，那就是今年金马奖的颁奖典礼哦。在2个礼拜前呢，我们也邀请了这次有入围最佳影片的导演啊，左撇子女孩的导演来跟我们聊了这个最佳影片的入围者之一的左撇子女孩。那今天呢，我也要邀一位呢今年也入围最佳纪录片的大风之岛的导演徐雅婷来聊聊这部纪录片。这部纪录片呢非常的厉害，其实在今年的台北电影奖呢已经拿到了百万首奖了哈，而且呢这部片子拍了20年哈，所以呢今天请导演呢来好好跟我们说这个20年来的故事啊。来导演跟我们的听众朋友问声好啊。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雅婷导演。
是拍了20年很辛苦对不对？
对啊，从 baby 的时候就开始拍。大家都会说你看起来不像有拍20年。
是倒是真的哈。不过我通常对这个很多的这个影片的片名都很感兴趣哦，为什么要取大风之岛这个名字呢？
大风在古老的就是的文献里面啊，是用大风来称呼麻风病
啊，
就是说在麻风病还没有污名化之前，它其实是一个相对中性的名字。对，那就是叫做大风。然后另外一个部分是我觉得乐圣疗养院的运动跟它所碰到的一些争议政治啊，然后经济的张力如同风一样，像大的风吹拂了这个土地这样子。那另外一个大风我觉得也很像是乐圣疗养院里面的风，就是因为我在拍摄的时候基本上都是拿着摄影机嘛，所以我对于那个土地里面的气候的变化是有感觉的。虽然它只是一个山坡，可是每次到乐圣疗养院，我都会听到比较大的风声，因为我是拿的是录音机嘛，所以录音机就会听到一些风的切声，所以我对于那边的风声跟那些自然的变化，比如说惨叫声，我都特别的有感觉。
很有意象，很诗意的一个片名。不过描写的这个故事其实是蛮残酷的啦，这么说好了哈。对，所以刚雅婷导演已经这个破题了哈，讲的就是麻风病的在台湾的热身疗养院的故事，对不对？来，就简单先跟我们讲一下这个故事的缘起是什么时候开始的，我们在纪录片里面记录了什么样的事情呢？
2005年的时候，不知道观众有没有记忆，当时啊我们熟悉的新庄捷运线就是黄线正在施工中。那当时的施工的时候，一个捷运线需要有一个机场，就是停机场。对，那你要把很多很多的车子在调度。那当时在土地征用的时候，捷运局就开始找这个台北市跟桃园市边陲的地带，那找了不同的地方。那当时因为乐圣疗养院它属于国有财产地，它是一个非常好处理的土一个山坡地，所以即便是它的土地的本来的 质感其实太适合开发，因为它是山坡嘛，
是，
对对对，而且它是在一个很边陲的地带，而且非常的土壤非常的薄
哦，
对对对，但是因为它真的太容易取得了，因为你看哦，前面是辅大，辅大的土地很难取得，
对，
后面又会是一些一些桃园的土地，所以它这个
跨县市的那个议题在又更难，对不对？
对对对对对，然后在过去的话可能会有民间的一些压力，所以后来就取得了，哎，乐圣疗养院这么大的一个土地，哎，量体刚刚好就取得了，就是乐圣疗养院这个土地这样子。那一开始的时候，因为他们的在过去的时候，乐圣疗养院都是长期的，就是终身隔离，所以他们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有被很长的时间被取得公权。怎么说取得公权呢？在日治时代的时候，这一群病人他其实是强制隔离的，就是说很像是卫生局或是警察去把他们从家里就是抓过来，然后呢就分成两种，一种是带病的人，一个是没带病的人，就是人员然后带病的人就是所有的患者，所以他们就被变成了一个好像有病的人，然后这个有病的状态的时候，他们要强烈的管制，所以他们里面就会有譬如说让你不能生孩子、结扎等等等的一些剥夺人权的行为。
也就是这个场所就是收容麻风病的这些病人的一个场所，对不 对, 对，而且是从日据时代就开始了。
对对对对、哦、所以他的那个长期以来，就是院民其实对于自己的生活跟生命跟人权的是相对相低的，所以他非常非常好的处理。那在这个就是所谓的去解释征收的过程中，他只要面对一个人叫做乐圣养院，所以他相对轻松嘛，
就征收土地上面什么对他们来讲是最方便最最容易解决的一个方式就对了。
对, 对，所以2002年时候一开始是先是就是拆除的是院方院区的人的宿舍，但是到2004年开始去移除的是真正的居民院民的房舍的时候，院民突然发现我的人权被剥夺了，我的家当，而且它是好非常短的预警时间，沟通不是很顺畅的状况下就开始开挖了。那所以这时候2005年的时候，有一群学生跟声援的人看到了这边的价值跟他的日治时代的一些医疗史还有人权史等等等的众多的因素来这边支援。那2005年的时候乐圣疗养院就有自救会了。
是，所以你是从2005年开始注意到这个议题？
2005年没错没错，
那个时候你还是学生对不对？
对对对，
所以等于是你的学生的作业之一就开始注意到了吗？为什么会特别注意到这个议题呢？
我从小啊，我是一个1983年出生的孩子，所以我1987年解严时代戒严了嘛，所以我小时候成长的过程中就觉得民主跟人权是天赋人权，
是，
就我从来不觉得说有人可以被终身隔离
是，
对对对，那所以那时候就很惊讶，我从对，所以就那时候就非常的惊讶，那所以就可是我又看到了一个故事，是很感人的故事，是汤祥明阿伯故事，他是建国中学的高材生，
是，
然后他的故事其实不是在讲什么剥夺人权，他在写一个情书写给初恋女友。我那时候看的时候就觉得说，哇，我们想象的麻风病人照理说应该是弱势无知识的弱势者，但他们好有文采
哦。你刚刚也讲到就是说片名这个大风，讲到麻风病这件事情的时候，过去可能是比较中性的名字，可是后来就被污名化，这个污名化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有没有一个历史考究呢？
有、在殖民地时代，其实在很早之前，我们大家在看那个圣经的时候，有没有基督耶稣他在治愈的时候，有一群人他是带病的，他是不洁的，那时候就有一点点的污名，但真正变成制度性的污名化呢，是殖民时代
哦，是日本殖民时代开始。
對對對，
那据我所说，我在片里面看到说，其实日本自己也有类似的麻风病院的这个收容的地方，对不对？
没错，
所以也是一样采取隔离的措施吗？
其实在当时殖民时代的时候，它就是因为当时殖民的时候，它就会是殖民地好棒棒，被殖它要展现它一种很好的怀柔的殖民制度嘛，
是是是，
所以他们要排除不洁的人、不好的人，对对对，所以在不管是，而且它是一个竞争关系，
怎么说？
日本、英国、法国，他们都在比较谁殖民的那个殖民地、是最棒的殖民地。
是，
对对对，所以不只是日本，不只是韩国，其实在马来西亚，不然在印尼，甚至美国，它是。那时的时候就是集中收容，所有的国家都是集中收容的状态，那因为麻风病的外观非常的明，就是说他们是兔眼塌鼻跟手脚残障，所以很早的时候，小时候看的时候都会害怕他那个可怕的那个形象，从以前到现在都有，所以他就自然而然的长期的隔离，那这个隔离之后就变成了终身隔离，因为他们不容于世嘛，
是，
对
不对？所以从那个时候被污名化之后，就像你刚刚讲，他们的外观可能让一般人看了也会怕啊，就渐渐的大家可能就帮他们贴标签，那他们跟世界、跟外面的社会就越隔离，对不对？所以他们等于是独立于社会群体之外的一群人，生活在那个环境。你刚刚也讲，他的环境面临可能要被拆迁的这个命运。我想问一个问题啊，那当初要拆迁的时候，有跟他们沟通过？你说很短暂的沟通，那有安置他们的方案吗？
好，我讲一下齁，因为当初他们的方案是先建后拆，大家想听起来就先建后拆听起来非常的棒，对不对？你好像建了一个什么很好的东西再拆掉他们原本的家，
是，
但其实他的先建是把这一群那时50到70岁的，也不算老人，中年人吧，
中年中老，还
没有到
真的老，
对对对，安置到旁边的这个回龙医院里面。那他的每一个隔间就是一个老人的居住房环境。那麻风病人大部分都是需要就是身体残障嘛，他们需要坐代步车，所以他们必须要有一个平房的空间是比较适合他们的。但当时我记得最大的反弹是吕秀莲副总统曾经跑到了乐山疗养院去讲解，去解决这个争议嘛，因为院民已经起来反对嘛，
出动副总统去解决
这个。对，你看，因为他是到 UN 的层级的，
是，
因为麻风病人的这个历史是全世界使然的嘛，然后弱势人权是全世界都在意的，对，所以当时的几年，2005年的时候，其实日本政府甚至还有公开的道歉，他们的殖民政策是有问题的，
是，
所以其实那个是一个。就是很重要的，就是转型正义的一个象征，所以在 UN 已经有谴责台湾政府不能够做这件事了。在这个脉络之下，吕秀莲副总统也跑到了乐山疗养院，在我不能说因果关系，但他在同一年的时间，
就联合国已经发生了，所以我们副总统出动了去，
可能没有相关的所以，但他就在同一年的
时
间
时间点发生
了，对，他可能不见得是因为联合国，或者甚至吕秀莲副总统身为人权，他的这个曾经的牺牲者，他必须要出声。但他去了乐山疗养院，说了：“你可以赔得起吗？”
他对谁讲？
院民讲。
对院民讲，
就是台湾的重大的交通建设。这些麻风病人如果阻挡的话，你可以赔得起吗？
哦，有这句话。
对，所以在后来院民就把它变成了一首歌，在影片里面你敢不会。
这个我待会要谈，就是说从这个纪录片也看到，这些院民在这些抗争的这么多年的过程中，其实创作一些歌曲，其实我很好听，待会我们再来聊这个部分。
对，
所以刚经过雅婷导演的解说，大家应该也知道了这部纪录片的一个背景，就是乐山疗养院收容了这些麻风病的院民在2005年开始面临被拆迁的这个命运一路走来20几年，这中间经过了非常多的曲曲折折的过程，那雅婷导演都把它记录下来了。那刚有讲，这其实是从学生的作品开始拍，对不对？那为什么毕业之后还要继续追这个议题呢？我们先休息一下，我们待会请雅婷导演呢再跟我们细说从头。
去的涟漪，请别再哭泣。 那伤心的歌曲，那枫叶彩虹，我会回来看你。
这样说那样说，这故事到底怎么说？说30多年前的一个夜晚的点滴，在空军眷村里的一个小小小角落，而女老师副将军刚刚结婚1年多，女老师怀了孕，想在今夜说。飞将军有任务，说要马上走，一时一夜不合不巧，女老师她说不出口，飞将军一起她全身走。
秋风不起，坠落一条满地，流水无情，向东去的黎明，请别再哭泣，那伤心的歌曲，当枫叶再红，我会
难受，命运实在更难了，谁知那晚飞将军他一去不复返，而女老师她心碎得不得了，独自忍着万分的伤痛，养着小襁褓，而寂寞孤单眼泪失落伤心和烦恼，哪一种他没抢到，哪一种他躲得了，只是在他心中一直不能很明了，不然命运对他是怎么了怎么了。
无情坠落一条满向东去的黎明，请别再哭泣，那伤心的歌曲，当枫叶再红，我会回来看你。
说也快说也慢了，说也30年过了，这老天爷突然睡醒了，还是命运变局换了人做，台北机场的跑道上长长的迎接人群中，小孩等你30多了，飞机再回来的时候，传说已久从未谋面，名叫父亲的英雄，传说已久从未谋面，名叫父亲的英雄。有一句话女老师她30年前说不出口，有一句话女老师她30年后说不出口，有谁泪一直没有停过。
伤害发生之后，并不是只能审判和惩罚作为结局，刑事诉讼法已正式纳入修复式司法，加害人不只是接受处罚，更要面对责任，弥补错误，被害人不应该独自承受，可以诉说创伤，寻求修复，透过倾听与对话，共同寻求弥补方式，修复当事人的关系。修复式司法，一起找回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与连结。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亲爱的朋友您好，我是张翠罗淑女，透过晚上的生活照顾与专业治疗，并在安心多元的环境中学习，能有消炎黄生长者的退化与老化，紧致时光人生长者安心照顾与专业服务计划，支持专线02-2321-0166或受损光人社服。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时事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无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频台。
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 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104.1财经早知道。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今天礼拜五我们要来带大家看电影啊，我的部落格单元今天邀请到《大风之岛》这部纪录片的导演徐雅婷来跟我们聊这部今年入围金马奖最佳纪录片的影片的点点滴滴哦。刚刚已经跟大家介绍这部片子的拍摄的故事的背景哈。那刚刚也提到说雅导演是从学生时代就开始拍这部片子，那为什么毕业之后还继续追这个议题继续拍，而且一拍就是20年呢？
嗯，我那时候做的作品是《乐生活》，它是一个29分钟的短片，然后当时在拍摄的时候，其实只是想好好的想要把阿公阿嬷的生活，就是把它记录下来，然后同时也因为拍摄去了非常多的政治场合，透过拍摄，好像就是身历其境的经历过台湾的民主制度，就是去了台北市政府，去那当时的台北县政府，又去了行政院，又去了总统府，在这个拍摄的过程，好像身体力行的参与了一个民主的流程，
就记录时代的概念就是了，对不对？哈，
当时还没有
想到那么多，
我只觉得说我每天都在学习，更认识了台。透过弱势更认识了台湾的民族、台湾的土地、台湾相信的信念。那可是只做完了乐生活，它其实有非常好的回响。那时候基本上就是台湾学生相关的短片影展都有斩获这样。所以一开始的时候只是一个政大的学生，然后后来拍完之后我申请很多学校都可以去。
是哦，就是因为这部片子啊。
对对对。
哦，所以对你的人生有
很启发性的
影响。对对，有很特别的意义在，就是说。
对。
为什么会问这个问题，就是很多人拍完学生作品之后，反正毕业的作业交完就算了，但是你继续拍下去是因为你刚刚讲的缘由就对。
还有最主要的是阿公阿嬷跟我们的关系。就是我在拍摄的时候，我记得到现在20年之后，你问阿公阿嬷对于雅婷的记忆，他们永远都会讲个大学时代晚上凌晨3点跑去拍片的故事。
对他们来讲，你可能还是当年那个小女生。
对，
是的。好，哎，讲到这个，当然就要来讲这个影片内容，里面记录很多在这个《热身疗养》里面的乐迷的故事啊，有几个我们说主角吧，哈，几个特别是你从学生时代一路就拍到现在，你也看到他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哈，所经历的一切哈。那我们就来讲这里面几个人物哈。影片一开始就放了一位阿伯，我们称他阿伯哈，就在唱着《金包银》这首歌，对不对哈？那其实这个人物在这个纪录片里面出现的篇幅也蛮多的，所以我们来聊聊这位阿伯吧。
我记得第一次到乐生疗养院的时候遇到的阿伯就是文章伯，
第一个碰到他就是他文章伯。
非常早，因为他的那个五官跟他的四肢都非常的明确。然后因为他的那个我们看到的影片里面的凉亭是很多很多第一次去乐生疗养院会坐在那边的凉亭。听起来好像很一般，但我记得当时就是身为一个政大的学生，有一种好奇跟有一点直接。我那时候就问他说你觉得你这个地方为什么值得保留？哎呀，有点
好直接哦好直白的问题，对不对哈？是他的答案是
当然要保留，就在影片里面，当然要保留啦。如果没有了汉生病人这个记忆，台湾有什么历史可以保留？我那时候一听就觉得他好直接，而且好坦荡荡的回答我的问题。
所以他们对你要去拍片这件事情从一开始就是接受，还是他们会排斥？因为我们刚刚也讲嘛，他其实是麻风病人，一直被贴标签，而且他们的外形也其实一般人可能看到会害怕，我说是一般人的刻板印象。那当他们知道你要去拍的时候，难道没有排斥的这样子的一个心理在吗？
没有，因为在2005年的时候，很多学生都进去，都很试图的、很努力的帮他们发声。所以他们看到我们学生的形象，他们是非常友善的，
是
也不只是帮助他们成抗的学生，其实历史以来辅大的学生也带了非常非常多年轻的关注在乐山疗养院耕耘。学生跟弱势族群是一个非常美好的 mix。
啊，是对对是 是，对他们来讲是一群希望帮助他的人，对不对？
哈哈，
对比你刚刚讲一些不管政治人物也好，或者其他人物也好，就是非常强烈的一个对照组，就对了。
没错，没错，
是好。那讲讲看这个文章博，他是几岁开始住进这个热身窑？
1955年，他1935岁，20岁的时候，然后入院这样子。那他其实很早就发病了，但是因为他的家里比较没有钱，然后他那时候必须要工作，所以他就会挡着这个疾病这样子。
哦，所谓挡着疾病意思是
就是藏起来，躲，慢慢的躲着，不想要让别人发现。哦，
这会不会很难呢？因为他
很难。
对啊，因为他发病其实很多症状都很明显，不是？
很多很多的院民在家里都后面有个小隔间让他生活。
哦，还
有点像是以前白色恐怖的那种政治犯的状态。
那他怎么被送进这个疗养院，然后进疗养院的时候他们就是完全隔绝，不能跟外界接触吗？还是他们有什么样的一个规定呢？对他们来讲，
一开始的时候他被抓的时候，他有讲的非常的
被抓，所以他真是被抓进去，
他是被抓进去的，外面就会有通声风暴，所以一开始的时候他1955年嘛，所以其实整个是防赖制度嘛，他想象是防疫制度，它外面就很多很多的传言，就是哎呀，你得了这个病，全家都会有病之类的，哎呀，你这个病啊，就是不要自治。所以他那时候知道说，台北北部有一个热身疗养院，但是他们不敢去，因为去的人就再也没回来了
啊，是真的再也没回来
啊？对啊，因为终身隔离啊。
哦、啊，进到那边。从日治时代就是一直是终身隔离这个政策，
就再也没有回来了。所以他们就会说，外面说风声说把你就是毒死，然后把你丢到海里面。因为他去的，他听到的人去了都没回来，所以他那时候一直很害怕去嘛。家里人其实很爱他，所以就帮他藏着。然后所以他藏了很久。然后后来去的时候，他也有讲，他说那个防赖列车有没有火车？他火车是会经到一般人家的嘛，对不对？要跟其他的民众一起搭嘛。哦，他说他的前后这个防赖的火车的那个车厢前后是不能坐人的，中间是穿着那种防赖的那个衣服，白白的那个衣服，全部这样消毒。所以然后上面就盖了防赖列车，所以每一次经过了任何的一站，每一个人一看到都是
避之无恐不及，
对
不对？
他可以感觉到他的人生根本就跟人家不一样，他是怪物。那他到了热身疗养院的时候，一开始不是讲吗？有一个带菌者，一个是没带菌的路嘛。进到了带菌者的路，就表示他的人生完蛋了。记得在汉森病的这个热身病院的前面有一句话叫做在德约生，就是意思就是说你到了天，你就这边就是你的家了。所以热身两院就是他的家了。所以他那时候一进去的时候就开始终身隔离，因为他要开始治愈嘛。那外面的人不能进来呀、其实少热身两院是这么怕的地方的时候，外面的人尤其新庄人，他们其实是对于热身两院是非常多不知的。因为他不闭口不谈嘛，
对对，
那远远的地方不知道是什么，然后就远远的不知道。所以他一进去的时候，其实他们必须要帮别人治病，要擦药，然后打针，
是
因为医药很少，人员也少，所以他们就自成了一个体系。那在害怕这些院民啊，
我说没有护理人员，他
有了很少
啊，很少，但是他们必须要互助，自己去处理一些医疗的事务就是了。
对对对，因为最多的时候几千人呢，所以一个房间里面有20几个人住在那个宿舍里面是非常多的。对对对。
那请问一下，那他们治愈之后一样也不能出来吗？
到了后来就是真的开始慢慢可以出来的时间，他们那时候已经40多岁，而且很多人因为热身量汉森病人好发年龄是10到20岁，也就是我们正在学习跟社会接触的那个过程之中，他们已经被剥夺
空白了，
空白，然后加上家人，因为其实到现在还是很多的家人对于汉森病人是有阴影的。对，我家有汉森病人，别人怎么说？我记得好像蛮多的院民告诉我说，他以前啊，他妈妈生出他的孩子是汉森病人，他说你一定是偷 K 黑啊。